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4月11日星期六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星期五傍晚在巴拿马城举行的美洲高峰会上相互握手寒暄。奥巴马政府官员说，这两位领导人的互动是非正式性的，而且没有实质性的交流。奥巴马总统和卡斯特罗预计在星期六会面。星期五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说，他对古巴首次参加美洲峰会感到高兴。奥巴马星期五在巴拿马城举行的峰会上，对公民社会的领袖们发表讲话说，他希望恢复美国与古巴外交关系的努力，能够改善古巴人民的生活。奥巴马说，公民社会是我们这些国家的良心，是变革的催化剂。他补充说，强大的国家不会惧怕公民积极参与国事，强大的国家欢迎并支持公民的参与，并给予他们力量。枪手星期六在天亮前冲进巴基斯坦西南部一个劳工营地，打死至少20人，打伤3人。当局说，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俾路支省边远的图尔德伯区，受害者当时正在进行桥梁建筑工作。俾路支族激进分子涉嫌犯下这起血腥的事件，他们声称为了争取在自己的省份内取得更多的天然资源，数十年来一直进行低程度的叛乱活动。最近为了俾路支省的开发工程，俾路支族激进分子对受雇的其他少数民族和来自巴基斯坦其他地区的工人加大了攻击。45年前，美国宇航员杰克·斯威格特在阿波罗13号登月任务中发生爆炸后，向休斯敦太空中心发出了休斯敦，我们出事了，这句求救的名言。1970年4月13日，阿波罗13号在飞离地球表面大约32公里时，服务舱的氧气罐爆炸，失去大量氧气和电力。宇航员斯威格特、吉姆·洛威尔以及塞里伯格可能因此被永久地困在太空中。这3名宇航员和美国太空总署任务控制中心设计了一系列紧急程序，把太空船送回地面。宇航员使用航天器的登月舱作为救生艇，为了节省电力，在返回地球大气层之前关闭了导航与控制系统。3位宇航员面临维生系统损坏导致的各种危机，但阿波罗13号终于于4月17日成功降落在太平洋的水面上。为了纪念4月11日到4月17日的阿波罗45周年，在宇航员吉姆·洛威尔家住附近的芝加哥阿格勒天文馆星期六举行一项名为《月球任务》的展览，介绍美国的航空历史。阿波罗13号于1970年4月11日飞进太空，当时预计阿波罗13号能够完成美国航天总署的第3次载人登月的任务。台湾台中市捷运绿线工程星期五下午发生了意外事件，重达208吨的钢梁从40公尺的高空瞬间的砸落了地面。一位女性驾车者经过时被钢梁砸中，当场死亡。吊车上还有3名工人死亡，还有4名工人受伤。各位听众， 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报的。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2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或是表达形式。
没错，今天是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最后一课。这一刻的气氛啊，非常欢乐。
就是啊 ，Richard 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在全国各地旅行了几个月以后，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在 Riverdale 的家。上一课里呢，我们讲的是 Richard 刚回到家的情景，大家看到他回来都很高兴。当然 ，Richard 看到好久没见的家人，他心里啊也感到很温暖。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 Richard 举行晚餐聚会，表示欢迎。全家欢聚一堂，气氛十分热烈，令人感到温馨。
在听课文以前，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课文里的一些单词，因为这是最后一课，所以课文里有的单词或词组已经在前面的课文中出现过了，但是复习一下对大家理解课文会有好处的。
Jolly， J-O-L-L-Y， Jolly 是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愉快的。
Deny, D-E-N-Y. Deny 是动词，意思是否认。
Hooray, H-O-O-R-A-Y. Hooray 是感叹词，意思是欢呼。
Champagne, C-H-A-M-P-A-G-N-E. Champagne 是名词，意思是香槟酒。
Propose a toast. P-R-O-P-O-S-E. Propose, 动词，意思是建议。Toast, T-O-A-S-T. Toast 是名词，意思是祝酒。Propose a toast 是一个词组，意思是建议为什么事儿祝酒。
Roving, R-O-V-I-N-G. Roving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流动的、不固定的。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是名词，意思是口琴。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Campfire, C-A-M-P-F-I-R-E. Campfire 名词，意思是萤火、篝火，也就是野营的时候晚上筑起来的萤火。
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一段。我们呢会逐句把它翻成中文。这一段的内容是：Richard回家后，全家都很兴奋，聚在一起高歌一首。Richard的父亲Philip还开了一瓶香槟酒，表示欢迎Richard回家。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Hip, hip. Hooray!
Hi,
hi. 太好了。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大家喝香槟酒。 我要向Richard和他的照相机祝酒。欢迎你们回家。
The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欢迎Richard, 这流动摄影师回家, 待在家里。
Richard回到家里, 让全家都很欢乐。这一高兴啊, 大家很自然就开始同声高唱。歌词说,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Jolly, J-O-L-L-Y。 Jolly 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Fellow 这个词啊有很多用法，意思也不同。Fellow 在这歌词里可以翻译成伙伴或小伙子。A jolly good fellow 就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或一个快乐的小伙子。Stuart
一家唱完歌以后还一起欢呼，Hooray! H-O-O-R-A-Y 就是欢呼，可以用在大规模的场合。 例如在游行的时候发出的欢呼，也可以呢用在小范围，就像Stuart一家庆祝Richard回家时的场合。哎，小华，老板说明天要举行全体大会，宣布一个消息，是不是要给每个人涨工资啊？
Hooray! Hooray!
我问你，是不是会给我们涨工资？你怎么就欢呼起来了呢？
我是打心底希望那是真的，要确实如此啊，我敢肯定全体员工都会齐声欢呼。 Hooray! Hooray! 可是给每个人涨工资，恐怕没有这种好事，不太可能。要真是涨工资啊，我一定买香槟酒请客，而且还要
propose a toast for all of us，
为我们大家祝酒。给每个人加工资，不太可能。可是玉文啊，即便是给你一个人加工资，我也愿意买香槟酒请客，为你祝贺。I will propose a toast for you.
哦，谢谢你。 You are such a jolly good fellow.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 Richard 告诉老祖父和其他家人，他需要的照片呢，基本上都照了。他的旅途呢，也比他原来预期的收获更多。 Richard 还拿出祖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口琴，他说他现在比以前吹得大有长进。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Richard, 你这次到全国各地去旅行是不是正如你所期望的？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祖父啊，比我期望的要多得多啊。
I believe it.
这我相信。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还有祖父，我现在已经吹得很好了。
Grandpa's harmonica.
祖父的口琴。
Sounds pretty nice.
很好听啊。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Richard, 你那个项目需要的照片你都照了吗？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Susan, 也许我还需要照几张，不过呢，我肯定在这附近照几张就行了。
Richard 告诉老祖父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这里的 this 就是指吹口琴，这是一个简化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说是 I go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the harmonic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ood at something 就是做某件事做得很好。比如语文，听说你很会做饭呢。 I was told that you're good at cooking.
我自己啊，是觉得还可以啦。哎，萧华，我倒是听说你妹妹很会画画。Is your sister good at painting?
没错，她画的画啊，卖价很高呢。不过你可能不知道，我妹妹唱歌也唱得很好。She's good at singing too.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三段。在这段对话里呢，Marilyn 回想起她和 Richard 一起到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然后 Ellen 又谈到家里停电的事。 Richard 急切地想听听他出门的时候家里发生的事。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内不想再去外地去了。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我跟他一起去。
That's right.
对了，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我从小啊，就一直想去那里。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你去了，你甚至还有机会披星戴月的睡觉，在萤火边吃饭。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ichard, 一个星期前你在这里就可以那么做。你听说了没有？你不在的时候 Riverdale 发生停电的事了。我们就在这起居室里围着壁炉坐着。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真的？我要知道发生的一切。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还有我回学校去了，你知道吗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祖父，这我也不知道。嘿，我不在这儿有多少事儿我不知道啊。
Philip 对儿子说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里不想出门了。It sounds to me, 要按字面来翻啊，就是我听起来。但是我这个词啊，往往是省略的。It sounds 有不肯定的含义，所以呢，后面跟着的句子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也表示不太肯定，是说好像你不想出门了。
那天呀，我们几个朋友想去看电影，其中一个朋友的太太说她有许多事情要做。她的先生对我们说 It sounds as if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听起来她好像不想去看电影。
有的时候啊 as if 可以用 like 代替。就拿上面这句话来做例子，我们可以说 It sounds like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哎，萧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看电影哦。
可就有这样的人啊，我弟弟就是其中一个。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 Not unless you take me out to dinner after the movie. 除非看完电影啊，要我带他吃饭，否则他就不去。你看，让他去看电影啊，他还要讲条件呢。
没错，在课文里呢 ，Marilyn 啊也用了 not unless 这个表达的形式。Not unless 必须有前面的一句话来作为前提。Philip 说 ，Richard 好像一时不想出门了。Marilyn 紧接着说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啊我跟他一起去，否则啊他不去了。再来举个例子，一个祖母到儿子家看望孙子，他看到孙子不愿意吃饭，就对儿媳妇说 ，He won't eat， 他不吃。年轻的妈妈就接着说 ，Not unless I feed him。除非啊，我喂他，否则啊，他不吃。
另外，祖父说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你知道我回学校去了吗？老祖父回学校，当然和年轻人上学是不一样的。美国大学里都有被称为 “continuing education” 的项目，也就是专门给成年人提供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
我有位朋友啊，退休以后每个学期就在附近大学里按自己的兴趣选课。还有一位60多岁的学生啊，正在努力地写论文呢。许多的美国人都希望在生活中有一些挑战，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生气。
好，现在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在这段对话里，爸爸 Philip 对 Richard 说，他没有见到他第一次参加赛跑的情景，还说Richard 的妈妈和弟弟以后也会参加。最后呢 ，Richard 举杯为全家团聚而祝酒。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你没有看到我第一次参加赛跑。明年 ，Ellen 可能跟我一起去赛跑 ，Robbie 也可能去。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爸爸，我要去上大学了。
That's right, Philip.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对了 ，Philip， 而且我告诉你我会试着跑步，但是我没有做任何保证要参加跑步。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嗯，我现在要祝酒了。我想这是向你们大家祝酒。过去几个月里，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许多地方，非常美丽动人。但是，这整个旅途最好的一部分就是回到家来。所以，我向你们大家，我们大家，全家祝酒。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啊，来吧来吧，为 Stewart 家人，
为 Stewart 家人，
为我们，
为
全
家
祝
酒。
Philip 说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小华，这短短一句话里就有三个动词 ：missed、seeing、run。
是啊 ，missed 在这个句子里是主要动词 ，seeing 是动名词。它的作用呢，已经不是单纯做动词了。跟在 seeing 后面的 run 是动词不定式，但是呢，它可以不加 to。因此，这三个动词看上去是挤在一个短句里，但是它是完全合乎语法的。
肖华，你上回在这个春节晚会上唱歌，我觉得你唱得真好。I enjoyed hearing you sing at the New Year party.下个星期啊，我家里要开 party， 你可一定得唱几首歌，说好了。
我那天呀是没办法，其实我并不会唱歌，你没发现我五音不全吗？所以啊，我可不能保证我一定会在你的 party 上唱歌。I can't make any promises。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在听完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的录音。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What
did the Stewart family drink to welcome Richard back home? They drank champagne to welcome Richard home. What did Richard think about his trip? Richard thought his trip was much more than he expected. What musical instrument did Richard ge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Richard is pretty good at playing harmonica. Did Richard get all the photos he needed for his project? Yes, he might need a few more. Did Richard want to travel again soon? Not unless Marilyn went with him. What happened at Riverdale a week before Richard came home?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To whom did Richard propose a toast? Richard proposed a toast to the whole fami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5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以下是几则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的总统劳尔·卡斯特罗星期五傍晚的时候在于巴拿马城举行的美洲峰会上握手寒暄。奥巴马政府官员说，这两位领导人的互动是非正式性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交谈。预计奥巴马总统和卡斯特罗将在星期六的时候举行会晤。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表示，他对古巴首次参加美洲的峰会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在于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峰会开幕仪式上称赞了奥巴马和卡斯特罗。他说，我要再一次表彰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的卡斯特罗总统，因为他们启动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于巴拿马城举行的峰会上对公民社会的领袖们发表讲话时说，他希望恢复美国同古巴在外交努力的外交关系方面的这种努力呢，能够起到改善古巴人民生活的作用。奥巴马总统说，公民社会是我们这些国家的良心，是变革的催化剂，就是说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他还补充说，强大的国家不会惧怕公民积极参与国事，强大的国家欢迎并且支持公民的参与，同时还给予公民社会以力量。另一方面，台湾台中市捷运绿线工程星期五下午的时候发生了施工的意外，重达200多吨的钢梁从40公尺高空瞬间砸落在地，一名女性驾车经过的时候被钢梁砸中，当场死亡。吊车上的3名工人也因此而丧生，另外还有其他4人受了伤。这起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多的下班交通高峰时期，施工地点当时没有交通管制，也没有围篱封路。台湾劳动部初步判定，就是这个吊挂以及施工厂商在没有固定好这个钢梁的时候呢，吊车就放掉钢梁，造成了它的重心不稳而以致砸落到地面上。所幸出事地点附近的路口刚好是红灯，挡住了车潮，才没有造成更多的伤亡。台湾的捷运，也就是地铁工程呢，这个绿线工程全长有16.7公里，总共呢有18个车站，由台湾交通部委托台北市捷运局负责设计和建造。在这起事故发生后，台北市的捷运局立即成立了应变中心，理清责任的归属。而台北市长柯文哲则表示，台北市政府会担负起相关的责任的。事故发生之后，台中市的市长林佳龙彻夜从韩国赶回处理事故问题。至于有指控说台中市政府为了拼市长林佳龙上任百日施政有成而宣布缩短为期2年的捷运，就是这个地铁施工期，导致了赶工压力，出现工程疏失问题。台北市的捷运局说，工程进度目前已经超前3%，就是说工程进度已经在超前3%的这种状态下，并没有就是说必须要赶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台中地区的地铁就是捷运绿线呢，目前已经全面停工了，正在等待检查单位的勘检评估。去年台中捷运的就是这个地铁的绿线呢，也曾经发生了吊挂钢梁期间呢重心不稳而砸毁了餐厅的事故，但是当时深夜封路，并没有人员伤亡。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肖洵。
大批民众在四五清明节前往已故改革派中国领导人赵紫阳故居祭拜，受到警方的阻止和驱赶，但在赵紫阳家人的干预下得以进入赵紫阳故居。赵紫阳的家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当局上个月派人与家属商讨，研究将放置家中10年的赵紫阳骨灰与其夫人的骨灰一起安放在室内民间公墓的事宜，但还没有涉及选址及安葬时间等具体问题。当局在赵紫阳骨灰安排地点问题上做出松动，是否意味着当局在平反赵紫阳问题上有所松动呢？我们首先请我们的时评人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民进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呢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讨论。张先生您好。
你好，各位好。
好，首先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赵紫阳的事情。四五清明节昨天呢刚好在西方又是这个赶上了复活节，那么在中国呢是扫墓的日子，大家有100多位这个民众前去赵紫阳的故居啊，就是他以前住过的富祥胡同那边去看他，但是遭到了阻拦。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新闻里报道说他的家人透露说这个正在跟官方来商讨他的骨灰的安葬的事宜。今年年初的时候呢，赵紫阳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的时候，大家也谈过这方面的问题。当时我们还采访了这个鲍彤还有严家琪，谈了谈这个官方对赵紫阳如何来看。我们知道赵紫阳跟64时间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评价和对胡耀邦的评价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是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您先来谈一下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是不是官方在赵紫阳的问题上现在有什么样的松动吗？
我觉得谈不上松动，因为从这个给赵紫阳平反来讲啊，也许我们假定这个有这样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也假定就是平反赵紫阳和平反六四对于那个中共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其实是一张好牌，以前我也是这么看的。但是呢其实这张牌这个牌捏在手里时间太长了也会变成废牌，所以我觉得像赵紫阳这样的问题还是早解决为好。那么尤其是死者为大，这个现在这个已经逝世这么长时间还不能入土为安，这个让人情何以堪，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当天我就已经有媒体在跟我讨论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呢，只能是就是说作为一个技术上的安排，因为此前家属也不断的要求要这个安葬赵紫阳和这个梁伯奇女士啊，但是当局呢也是说了会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安排，但是这次来看呢，这个安排在这个民间墓地这个安葬本身，就说明只是把赵紫阳当作一个普通党员或者一个普通百姓来看待，所以呢，对他的这个所谓这个丧葬的规格，跟他过去所担任的职务没有关系。不过呢，这个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儿，就是说，其实赵紫阳这样一个这个这样一位这个伟大的这个人物啊，为什么一定要进八宝山跟那些人为伍呢？所以我觉得，他要是自己能够有一个好山好水去安葬的话，不跟那些人挤在一块儿，我觉得是一个他的幸运。所以在这件事儿上，我觉得。有可能当局还有这样的考虑， 就是民众每年逢这个一些敏感的日子都会去赵子阳的这个原住所，就是这个富强胡同六号去吊唁，去这个表达哀思。这个呢又是在北京市的市中心，他们也觉得很不是滋味，所以呢把赵子阳的骨灰比如说安葬了，弄到郊区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那这个呢也有他们这个可以分散这个一部分群众，也可以借机收回这座住宅，使这个老百姓的吊唁呢就无形中被消解了，我觉得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嗯，
当然这个我们是从这个技术方面考虑。另外我觉得也要注意到，就是赵子阳先生逝世的时候，这个现任领导人的母亲这个齐心女士曾经率全家这个送花圈表示这个悼念。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习仲勋先生和赵子阳先生都属于改革派，但现在来看马上解决六四问题，解决赵子阳问题，可能这个时机并不成熟。所以我觉得我的解读就是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谢谢。
那么今天的热点短评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请您锁定收看VOA 卫视从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官媒上个星期五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终结对周永康案的侦查，经依法指定管辖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而后者于4月3号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公诉。起诉书指控周永康在担任中共诸多高级职务期间，涉嫌犯有受贿、滥权和泄密3宗罪，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那么这3项指控是否会给这位退休政治局常委带来灭顶之灾？去年底中纪委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中所指其他涉嫌犯罪线索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起诉书之中？审判周永康是否会起到打虎镇山的效果，还是会导致中共权内权斗的进一步加剧？时事大家谈继续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参加这一节讨论的嘉宾。第一位呢是民警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欢迎。另外一位呢是从北京参加我们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呢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张先生欢迎您。那么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呢打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我来问一下这个张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周永康的这个案子现在提起公诉里，我们就想起来这个当初的这个薄熙来的这个案子审理这个情况。那么张先生，请您先谈一下这个上层对薄的案子还有对周的这个案子在这个司法程序处理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异同？
首先我觉得就是比较相同的一点就是这个原来在这个没有进入这个司法程序没有提起公诉之前，一般都有一个媒体审判，也就是宣传造势。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把这个这个嫌疑人说的是这个无恶不作，非常的不堪。但是一旦进入这个司法程序，我们就看见这个指控会明显的缩水，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就有这个指控缩水的现象。像这个薄熙来，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注意到有也特跟周永康这次有同样的情况，都是这个像这一次我们看这个就是周永康的指控，像这个比如说所谓的这个密谋政变，所谓的非组织政治活动，什么试图操纵这个18大的人事 布局，这些都没有提及。当然这些呢也确实没法提，为什么呢？这些可能都从这个法律上很难认定，即便是非组织的政治活动，即便是试图操纵十八大人事布局，这个在这都属于党纪的范围。那这个你要到这个从国家法律来起诉的话，你很难用什么颠覆政权罪来起诉他，所以我想可能这个也是这个指控缩水的一个原因。至于所谓的这个319政变到底有没有，现在官方从来没有说过有这件事儿，但是呢媒体呢也阴的阳的都在讲这个事儿。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目前还需要回避的话题，所以这个姑且还得存疑。总体来看，我觉得这一次呢可能震慑的作用比较大，因为此前我们看发生了像这个郭文贵想打的这场对这场决战打的这个阻击战，那么明显的有一种围魏救赵想逼和的意思。
嗯，
所以我觉得选择这个时期的时间点，在非常正点的时间，上午9点左右，而不是以前那样半夜鸡叫，什么凌晨1点呢、啊，然后周末啊，什么节假日发布重大消息，这次是非常正点的发布这个消息。我觉得他就是要制造一个舆论热点，来高调的警告对手，同时呢也转移此前一些不太有利的热点。我觉得可能这次的感觉上就是和薄熙来案相比也是如此。薄熙来案原来说呢他贪腐的数字非常大，最后认定来认定去认定的数字就很小，然后还有一所这个法国的别墅现在至今也没法收回。所以我想可能现在他只要做的保守一点，能够在这个法律的根据法律的条款能够把周永康判了，这就是一个胜利。至于说那个这个罪名不一定非要就是每个都是顶级的罪，只要达到目的给他判个什么死缓无期死刑，反正肯定是要重于这个薄熙来的这个刑，我觉得就可以了。
是，
所以这个这次看呢就是这个缩水这点是非常明显的。谢谢。
和平先生，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知道当局对薄熙来的指控呢是也是三个主要的罪行，一个是受贿，一个是贪污，另外一个是滥权。我们看到对周永康的三个罪名的指控，一个是受贿，第二个是滥权，第三个是泄密。那么泄密这一条呢是和薄熙来不一样的。我在先前一个月以前看到明镜有报道说，中共党内对于判处周永康死刑甚至立即执行的这种呼声在不断的高涨，但是最近我也看到有很多评论认为周永康政治生命肯定是终结了，但是他的个人生命不一定会终结。对于周永康他的获罪的刑判你有什么看法？
有两个罪是讨论没有很大的，这个从刑期来讲都是比较小的，一个是这个泄密罪，他最高也是7年，那么滥用职权罪呢这个最高刑期也是7年。其实滥用职权罪是中国领导人对人民犯的最严重的一个罪行。我不知道最开始制定这个刑法的时候，这个刑期啊是如此的不公正，如此的不公平啊，如此的不符合真正的这个事实，就是对这个滥用职权。你像薄熙来也好，周永康也好，他们真正的这个罪行是滥用职权。那至于这个行贿受贿呢，它是一个弹性非常大的这么一个罪名。那么他最高刑期呢是可以呢判这个执行死刑啊。那么这样一等刑期在周永康身上会不会使用呢？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完整的这个把握。那中国内部的这个事情的争议性很大，所谓争议性很大，就是来源于当年所谓的这个四人帮对这个江青他们的处理的事情呢，有一批人呢是主张判死刑执行的。那么后来呢就是 这个占了上风的人呢，就是认为来增生啊，囚禁啊，就是说不执行他们这个死刑。所以如果你开了杀戒，那你就没办法就收场啊。那么毛泽东整人的时候就要你生不如死，而不是呢我直接去，你可以自杀，你可以别人把你搞死啊，或者是你某种原因死亡，不要我呢在判刑的时候来给你一个死刑一个执行。但是呢，在中国的这个反贪的过程中间啊，江西的这个副省长胡承清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个陈克杰都执行了这个死刑。虽然近几年中国的死刑比较少，但是习近平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威，强化自己的权力，这是每一个独裁者或者每一个专制领袖建立自己的权威的一个必要手段。就是他做的事情呢，超过大家的预期啊，他的威慑性才会建立起来，那么他的权威才会建立起来。所以，周永康这个事情在中共没有判决之前，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排除了这个执行啊死刑的啊这么一点可能性。但是对周永康的很多的指控，所谓啊属水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不存在一个属水和可打，而在于呢，就是说你再争，只要啊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随便找哪一个罪名啊，能够实行他的这个再征的这个威胁的足印也好，惩罚这个周永康也好，那是很容易的。因为中国的这个刑法啊，虽然是一个判例法，但啊，虽然是一个大陆法系，不是个判例法啊，这个案例法，但是呢，他的这个刑期啊，有非常大的这个啊弹性空间啊，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比如说你三个罪名。提到两个罪名，假如你是判了死刑，啊，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没几乎就没有意义。而且呢，用这个胁迫罪这个事情呢，掩盖了这个周永康这个案件的一个本质。这个本质就是政治权力斗争，啊，或者说呢，就是胁迫。胁迫罪会引起大家真正的这个关注，因为在胁迫罪里面，在高干的这个指控，除了有一部分的解放军的将军可能当了这个别人的这个间谍以外。那么很少会在高级干部里面呢以胁迫罪的这个指控。那么胁迫罪里面带有浓厚的这个政治色彩，当然不像外界所讲的那样是泄露什么高干家庭的这个财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泄露了这个北韩的这个跟北韩的这个机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非组织活动啊，跟这个胁迫罪是关联在一起的，就是周强讲的非组织活动啊，和这个周永康啊，这个所谓的胁迫罪是连在一起。但是这个事情的审判，因为我们只会看到审判的结果，可能判3年或者5年或者6年，但是呢，具体是胁迫怎么在呢，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比较倾向于相信啊，就是泄露了啊，这在这个补血的事件案件处理过程中间啊，他所参与决策的一些事情，他泄露给了啊这个补血来，或者说呢啊这个18大之前的某一些政策性的一些指引，比如说人事的安排，比如说经济政策的布局呢，他可能泄露了他的朋党，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啊，宝山呢，等一下我们可能让两位嘉宾再谈一下这方面的事情，就关于这个泄密。因为如果要是公审的话，你有这么一个罪名的话，这个具体的这个罪证要拿出来，这对他这个党内本身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而且本身谈及到泄露国家机密这部分，他不大可能进行公开的审理，因为是国家的机密嘛。那么具体这部分怎么审理，这确实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我们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吧，对于国家泄露国家机密这个怎么审理？
我想这个就是埋一个伏笔，这个伏笔就是说这一部分可以不公开审理，甚至于如果说为了这个控制这个审判的这个进程啊，避免发生像薄熙来这个打破事先的这种协议或者默契，然后突然咆哮公堂绝地反击这种情况，所以我想呢，可能这个出于这些考虑，出于这个避免一些尴尬，甚至如果说周永康当场抖出一些什么料来，我想这些都属于有些不可预知的成分。那么为此呢，可能这个就会有像也涉及国家机密为由，部分的不公开，甚至于全程不公开，这种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全程不公开，当然不太能够这个让大家信服。但是实际上跟这个薄熙来相比呢，周永康手里的筹码比较少。我们也注意到，你看薄熙来啊，他有大量的薄粉，
就是这个，甚至在他审判的时候，都到庭外去声援的。但是周永康几乎是大家对他没有什么同情，党内党外都是一边倒，认为这个人就是个坏人。
嗯，
那么他也确实是明规则暗规则他都破坏了，他是一个坏了规矩的人，所以大家对这个，刚才和平先生讲到，也这个党内有些人就是巴不得把他给处死。那我觉得有两类人希望他死，一类就是说，认为他坏了这个党的规矩，他应该这个承担责任，他应该死，不死有余辜。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哎，这个周永康处死的话，也许还有一些秘密会被他带走。那有一些人很希望这样，这样他们就跟周永康可能就脱掉了干系，等于是灭了口了。
行，我很快加问一句，您觉得
是像他儿子，这个薄熙来的儿子是在美国，但是周永康的儿子已经在中国，他的家人大部分都被控制了。
嗯，
所以我觉得周永康没什么筹码来这个讨价还价。
好，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和平先生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刚才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说这个薄熙来的这个红二代的背景，还有这个，周永康呢，他这个平民背景，在这两个案件这个审理，还有他的这个结局啊，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另外呢，刚才这个周先生谈到说，也就是个死缓了，是不是？中国民众现在对于这个处死这样一个高层的这个人物，现在心理上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承受能力？是不是官方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还有外界对这个事情的这种看法？
没有什么承受能力和不承受能力的问题，因为中国的事情是由中国共产党说了算，不是由老百姓说了算，对吧？你说要杀他，大家也有人会为你鼓掌；你说不杀他，判一个死缓，也有人说这个判的比较合理。因为人民没有这个自由讨论这个案件的这个权利，也没有了这个参与这个公正审判的甚至旁听的权利。我们几乎可以肯定，除非是周永康的刑期相对来讲是比较轻，比如说保了一条命，或者说判的刑期比较短，那么周永康会全面配合这一场这个审判，否则的话呢，周永康全面配合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那么他全面的开放给这个大家去旁听，或者说直接的由电视去直播这个现场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当然我们希望就是我的预测是错的就是中国能够完全的不像薄熙来那样羞羞答答的去审判，结果呢受的伤害这个反而是中共自己，因为你羞羞答答，你就掩盖了一些事实最关键的细节那你就很难使那些薄粉文们服气，对吧？其实在薄熙来的问题的指控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远远不止他这个中共的检方所指责的那些东西。那么对于这个周永康这个案件也是一样的那最终如果能够，当然我前面你刚才问这个问题，就是对红二代和这个平民的这个官员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他会对这个周永康会更加残酷一点，会更加无情一点，因为周永康不仅是他的个人的形象是很糟糕的，比薄熙来那种有一点个人魅力的这个政治的政客的色彩是有一点不同而且呢，他在整个政法系统里面并没有像这个除了给了这个政法系统一些特权、辅助归位的权利以外，他并没有像薄熙来那样竖起了一个所谓的解决当前问题的另外一条出路所谓的就红色中国、红色澄清这一套的意识形态的这个指引，所以他没有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最高层里面缺乏同盟军所以那些人可能跟他在一起辅助归位是可以的，但他真正出了问题了，每个人跟他别清楚这个关系和责任。但是薄熙来不一样，薄熙来是代表了中共整个红二代的一个精神领袖，所以呢，如果对薄熙来的这个红二代进行这个凝重的处理，那么对这个整个红二代的是有伤害的。而这一次的反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红二代就打击这个平民的这个成党的这一代官员的这个一个政治的一个运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比较偏向于相信就是刚才张先生所讲的，在他的刑期应该是超过这个薄熙来的。
好的，那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还有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礼凡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肖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